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，
我们已经读完罗马书六章，现在看罗马书第七章。罗马书七章我们谈到在律法上死， Amen， 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不仅在十字架上，他担负我们的罪，也将老我给除去了。老我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大问题，老我是爱犯罪的部分，老我里没有任何良善，老我总是让我们沮丧，让我们挫折，老我是我们最大的仇敌。那个旧人已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你不高兴吗？圣经说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这已完成，老我已死。赞美主，我们上周学到这一点，我们知道老我已经不在，但肉体还在，肉体在我们里面，而肉体还是想做那些老我喜欢做的，就是犯罪。在我们的肉体里没有良善。好，仔细听，肉体在你我里面，但我们不在肉体里。 Amen， 在我们里面，但我们并不在其中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神面前的身份是在圣灵里，神看见我们的新身份是在基督里。即使我们有肉体，但神却不是这样看你。好，这句话能释放你。 Amen， 注意听，即使你仍有肉体，神却不是这样看你。然而同一时间，神告诉我们要看作或者看成已经死了，在经历上似乎没有死，似乎还在召唤我们去犯罪。 Amen， 罪恶的事，但神说看他是死的，因为在神的领域，对神来说他已经死了。在哪儿？死在哪儿？与基督十字架上同死，基督将我们带走，完成了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有个新我在他里面兴起，赞美主。今日我们来看看罗马书七章下一章。罗马书七章告诉我们，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在十字架上发生的另一件事，我们与基督同死时，不只是向着罪死，在律法上也死了神的律法。让我告诉你，只有当我们神的律法死，才能在神面前活。圣经说，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，叫我可以向神活着。就在这儿，我发现很多基督徒都有个问题抓住不放。他们认为，当你教导关于在律法上死，就是在教人放纵，在教人要犯法。他们不明白神赐下律法的目的。 OK， 我支持神赐下律法的原因，神从未赐下律法好叫人称义，神赐下律法来揭露人的罪。律法没错，律法是圣洁公义的，律法是神的要求。 Amen， 神对我们生命圣洁的要求。但神所赐的律法，神知道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，不是称义，而是知罪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越是努力行律法，我们越会看见罪在我们的生命中被启动，越看见肉体带来罪，肉体喜爱。如果不能向罪死，肉体仍想做一些好事，这样的话还能生存。但神说，我们在律法上死，我们不能做错事，也无法做对的事。 Amen， 靠自己的肉体做不到。 Amen， 但是人却把信心放在肉体上，他们相信自己能行律法，他们相信得救是要遵行律法。换句话说，耶稣不是目标，他不是开始和结尾，他不是阿拉法和俄梅嘎，他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。我们被他拯救，如此就能遵行律法，律法才是目的。我们得救是要遵行律法，这是最不符合福音的，这不是神所想的。神说，你向律法是死的。让我们看看罗马书七章四节，圣经说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。注意到你已经如何在律法上是死了，不是想要死，在律法上是已死的。如何做到借着基督的身体？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哈利路亚，这个结合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在律法上死，先前的经文一到三节，如果有时间读，保罗如何用婚姻来类比，说我们都嫁给律法先生， 律法先生没错，律法是圣洁、完美、公义的。 Amen。 问题在我们，问题出在我们身上。例如，如果我们告诉孩子不要看后面，我要离开房间，不要看那个篮子，不要看篮子里面，孩子会打开看。 OK， 好，这不是诫命，不是诫命使得孩子叛逆。 OK， 诫命只是显露孩子的本性，诫命显明我们的本性。阿们。所以律法没有错，律法永没有任何问题，但我们无法遵行律法。 Amen。 律法颁布是向我们显明我们如何。 Amen。 好，通往圣洁的道路是基督，只有基督。 Amen。 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，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赞美主，基督是我们的目标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敞开与律法有关，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。我们看见什么？主的荣光因敞着脸仰望而改变。这是好消息。 Amen。 我们不会因试着遵行律法而改变。事实上，你越是努力，就是说我们还活着。这节经文说我们在律法上死了，我们嫁给耶稣基督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对第一任丈夫律法先生是死的，明白吗？请注意，律法先生并没有死，我们死了。 Amen。 神的律法是永恒的，我们死了，对律法先生，我们死了。 Amen。 他不会死，但我们会死。耶稣甚至为我们预备死亡，摆脱死亡的唯一方法。如果你读了前面的经文，说到一个妇人在婚姻中 Amen 跟丈夫连结，如果和另一个男人一起，就是犯了奸淫。从那段婚姻合法合意的断开，只有一个方法，他死了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提供了死亡，我们和他同死，向着律法死。现在我们从死里复活，嫁给耶稣基督。哈利路亚！耶稣的圣洁和公义超越了律法。 Amen。 但他所要的，他想要的，他自己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做到。第一任丈夫要求准时吃早餐，他的鸡蛋要恰到好处，而且吐司绝对不能烤焦，咖啡的温度必须完美，不能太热，也不能太冷。他要的是完美，没有做到他会抱怨，他会定罪。阿们。与律法先生一起生活不容易，因为我们不完美。你想想看，这女人渴望与奇妙救主一起，救主爱她，即使她的圣洁是完全的。 Amen。 但她要求自己所做，她把早餐带到她的床上。哈利路亚。 Amen。 她照顾她，她爱她，她恢复她的灵魂，她为自己的名引导她走义路，她使她躺卧在青草地上。 Amen。 领她在可安歇的水边。哈利路亚。他想嫁给他，唯一的出路就是死，就连死他也提供了。记住，恩典就是提供与供应，律法就是要求，要求你不该，你不该。恩典是你做不到的，我供应你。在神面前没有公义，我赐给你公义的礼物。 Amen。 你在神面前没有圣洁，我向你们供应圣洁成圣。 Amen。就连死亡他也提供了，因此我们在十字架 Amen 与基督同死，向律法死。我们在十字架 Amen 与基督同死，向律法死。不止对罪，那是罗马书六章、罗马书七章，在律法上死了。赞美主。那我们该如何？我们该嫁给耶稣基督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。哈利路亚。我们嫁给复活的耶稣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结合超越死亡，在死亡的另一边。 Amen。 这个结合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我们和律法先生在一起时，我们试着遵守，试着结果子，但是我们的生命没有果子，但和耶稣一起时就结果子给神。 Amen。这就是经文说的，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注意，第四节说嫁给耶稣，我们结果子给神， 当我们在律法之下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至于结出什么果子？死亡。你想拥有哪一个？如果你在律法之下，你将结出死亡的果子，但你们在耶稣下 Amen 这个新的结合与从死里复活的神同在，你结出果子给神，哈利路亚。然而魔鬼掩盖整个事情，蒙蔽人的眼睛，让他们以为恩典是危险的，遵行律法是正确的，因为你变得圣洁。事实远非如此，这不是福音的真理。Amen， 福音的真理告诉我们，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死，我们该嫁给另一个人。在第六节告诉我们，现今，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圣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说得很清楚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这里说的再清楚不过，我们从何处捆绑得释放？律法，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在律法上死，从前的时候，以色列在律法之下，对吗？耶稣来为以色列人预备死亡，为了我们预备 Amen， 我们曾经嫁给律法先生，但现在我们向律法死了 Amen。 圣经说我们已经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，这样我们能做什么？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这里的遗文指的是十诫。好，我们从罗马书六章学到，这象征以色列在红海，神将海打开，象征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。以色列看见仇敌，对我们来说是我们的罪 Amen， 在他们身后，在红海另一边，他们还活着，对吗？在埃及的那一侧，埃及人还活着 Amen， 所以在肉体上看来是活着的，但后来神打开大海，象征十字架，可以说他们走过，他们经历死亡，但却是旱地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已为我们死，我们今天不必为自己的罪死 Amen， 我们在他里面死，他为我们供应道路，我们要做的，赞美主，非常容易，只要相信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是他成就这工作 Amen。 他遭遇痛苦和折磨，为你和我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样我们只要相信，就算为在他里面死了，哈利路亚，他开道路，他们像这样走在旱地上。圣经说在另一边，当神将海关上，追赶他们的仇敌成了死尸，飘到另一边，让他们看见所害怕的仇敌，你在生命中害怕的罪，有时看来紧紧跟着的罪，死了，完全消失，哈利路亚，他们死了，完全消失，这是他们唯一能给以色列的，因为以色列几天前借逾越节羔羊的血得拯救，就几天前，现在以色列仍然担心仇敌，但在红海的另一边，他们的惧怕被除去。这就是我们看见，我们的老我已死不见了，我们的肉体不能起来敌对我们，因为已经死了。赞美主 Amen。 我不是说需要实际经历，我告诉你，要凭信心这样看，你的罪已死，消失了，哈利路亚，在基督里，赞美耶稣的名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告诉我们，他们遭遇这些事，指旧约所有事件，作为预表，穿越红海是一种预表，预表就像视觉辅助，叫我们从神那里学到一些东西，了解神的智慧，神要我们学习的教义，因为要认识真理，不是真理本身，了解真理释放我们得以自由在我们的生命中 Amen。 真理本身不能使人们得自由，真理一直存在，人们忽略圣经，这不是真理，如果真理在他们心里，他们必得自由 Amen。 这是真理，但认识真理才能使你得自由，哈利路亚。朋友们，还有另一种跨越，是另一个预表，跨越约旦河。约旦河，记住，在另一边，经过40天的行走，在旷野流浪，神从未要他们流浪，神要他们很快进入，在几日内，但因他们的罪，他们的不信，神的孩子听着，这些人借着 羔羊的血，他们穿越红海，他们到了另一边，埃及人死了。 Amen。 但在他们旷野的旅程中，神要他们快快进入迦南地，就是流奶与蜜之地。但结果是他们漂流了40年才进入迦南。为何会如此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不信，不信。我们现在来看这两个跨越，穿过红海，我们在过去几周里已经教过，在罗马书6章。现在我们看罗马书7章。 Amen。 跨越约旦河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为什么我说这个罗马书7章在律法上死，罗马书6章穿过红海向着罪死，是一样的死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。 Amen。 但是请注意，两者有区别。穿过红海时没有约柜，没有主的约柜。还记得主的约柜吗？很快的更新一下你的记忆，一起来看约柜。约柜的组成，其实下方顶部由纯金制成，整件作品由纯金所制。 OK。 底部由皂荚木制成，不会朽坏的木，象征了木头总是象征人性，象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体。 Amen。 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当中，然后被黄金包覆。你看不见木头，因为被黄金包覆着。耶稣是100%的人，也是100%的神。朋友们，这象征约柜。哈利路亚，这象征我们主耶稣基督。 Amen。 他的人性和他的神性，以及他所成就的。 Amen。 写明在施恩座上，这象征我们主耶稣基督。这就是为什么被称为约柜，主见证的柜或约柜。在过约旦河时，我们看见约柜，祭司们抬着约柜。然而在穿过红海时没有约柜，所以你不能说在红海两者都发生，向着罪死，在律法上也死了，因为律法还没有赐下。在这里，在跨越约旦河时，他们抬着约柜，请注意，他们扛在肩上，祭司们扛在肩膀上，神要约书亚吩咐他们抬在肩膀上，然后进入约旦河。这象征高举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要高举他。约柜在移动时的包装，可以这么说，事实上覆盖着3层幔子。第一层幔子是我刚才提到的，当我谈到耶稣的死，这幔子将圣所与至圣所隔开的幔子裂开，这是当他们在行动时覆盖在约柜上的幔子，这是第一层遮盖，他们放在约柜上。第二层遮盖是海狗皮，海狗皮显明粗犷和免疫力。 Amen。 基督对罪免疫，哈利路亚。 Amen。 他甚至对疾病免疫。 Amen。 他触摸麻风病人时，他没被病人传染，麻风病人得着他拥有的，哈利路亚，健康和完全，赞美神。第三层遮盖在海狗皮上的是蓝色的幔子，象征天堂。当你抬起头时，注意神将整个全部天空用蓝色遮盖。为什么？因为当约柜被大祭司扛在肩上移动时，在旷野当中以及在耶利哥城墙周围，我们看见一些图片，我们看见约柜，我认为是为了描绘约柜的样子，但事实上在移动时看不到约柜，你看见的只是蓝色，最外层的幔子蓝色的。神要告诉我们什么？神在告诉我们，你想看见约柜，今天真正的约柜吗？在蓝色之上。 Amen。 这就是真正的你所在之处，因为你在复活的基督里超越蓝色，耶稣就在那里，你的义就在那里，哈利路亚，你的圣洁在那里，你的智慧在那里，你的健康和你的医治就在那里，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，因此要超越蓝色，赞美神。所有人都看见，甚至耶利哥的百姓，他们看见，他们绕着耶利哥城墙7天，他们看见的只有蓝色和抬着约柜的祭司，象征了你和我。我们祭司的职分是要高举耶稣。 Amen。 这就是祭司的职分，要高举耶稣，不要高举任何其他的名。 Amen。 赞美主，有时当你读到见证，听到人说，我听你的信息，所以这事发生，请注意，到了最后，他们知道该赞美谁，他们晓得我只是主的仆人 ，Amen， 而我就是那个送货员 ，Amen， 我带来饼，但他们知道是谁做了饼 ，Amen， 他们知道谁派我来，赞美主，他们把荣耀归给耶稣。我读过的每一个，你会发现他们对主很感恩，他们谢谢我很忠心，忠心的传道，但他们知道荣耀归给谁 ，Amen， 他是唯一配得的，赞美主，他为我们成就一切，哈利路亚，愿一切赞美、颂赞和荣耀归给他 ，Amen。赞美主，他为我们成就一切，哈利路亚，愿一切赞美、颂赞和荣耀归给他 ，Amen。所以，约书亚告诉大家，祭司们 ，Amen， 把约柜抬在肩上。当你踏入约旦河的那一刻，河水会分开。请注意，这是信心的行动，他们必须踏入河中，他们必须踏进河里。约柜象征什么？Amen， 约柜里有什么？我们知道十诫在里面，象征主耶稣基督带我们到这里。约旦的意思，希伯来文是 Yarden， 意思是进入审判，但意思是审判 Yarden， 意思是陷入审判中。在那时候，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跨越时，约旦河比今日大得多，因为许多的村庄多年来从约旦河将水吸干，所以已经不像从前那样。OK， 在约书亚和百姓渡河的时代其实水是很多的，特别在春天。渡河发生在春天，在逾越节期间。OK， 当他们渡河时，圣经说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，也就是春天。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，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。他们到了约旦河，脚一入水，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，所以渡河是危险的，对吗？那时候渡河很危险，神说继续。请注意，祭司的脚必须先踏入，这就是信心。Amen， 信心是相信神的话。他们踏入湍急河水的那一刻 ，Amen， 约旦河水发生了什么？那从上往下流的水，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，立起城垒。请注意，当祭司们踏入的那一刻，象征什么？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 ，Amen。在律法上死，我们在律法上死，约柜祭司踏进去，代表他们抬着约柜。当他们踏进约旦河时，水分开了，从上往下流的水被推回大约30英里，一直到亚当城。今天在那里有个地方叫亚当桥，就是亚当城的旧址。请注意亚当这个名字，就像十字架的审判推回所有的审判 ，Amen， 回到亚当的时代，一切起始之处 ，Amen， 审判始于亚当犯罪时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，Amen， 推回所有的审判，一直到亚当的时代。赞美耶稣的名。请注意，附近还有另一座城市叫撒拉旦。朋友，当你读圣经时，没有微不足道的细节。撒拉旦在希伯来文字面的意思是他们的痛苦，所以不仅审判被一路推回到亚当时，换句话说，我们不再承受审判，自亚当起始的审判。姐妹们，这包括分娩时的疼痛。请注意，分娩不是神的审判，神在人犯罪前说，生养众多遍满全地，但后来当人犯了罪，神痛苦地说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。所有这些审判，他们的痛苦，这一切的出现，疾病和病症，贫穷和萧条，成瘾和捆绑都来了，因亚当犯罪。各位知道吗？ 耶稣的死并不只是推回所有因为亚当临到我们的审判，也包括所有痛苦。哈利路亚，你所有的痛苦一路推回去，凡是因亚当的罪而进来的，我们知道很多东西，很多毁坏来到，很多疾病甚至死亡来到，耶稣将这些推回。 Amen。 借着他的死，在加略山的死，哈利路亚，象征跨越约旦河。圣经说祭司要站着不动，他们要站在约旦河中一动不动。 Amen。 约旦河开始干了，一直到死海都是干涸的。 Amen。 这里也干涸，一直到亚当城。请注意，圣经说立起城垒，水涨得很高。想象一下，到亚当城30英里，亚当城30英里代表有很多水像柱子一样立起，我相信这就像在天空中摇曳，你知道吗？甚至耶利哥的百姓也看见，他们害怕，呵呵，他们恐惧，他们看见神分开约旦河，让以色列百姓跨越。当时河水涨过两岸。圣经说立起城垒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还有别的，神告诉以色列人不可与约柜相近。神说看着约柜，看着并跟着约柜走。好，官长告诉百姓，这是他们对百姓说的，吩咐百姓说，长官们说，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，当你看见耶稣，祭司利未人抬着，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，跟着约柜去。我们不是追随那些扛抬的祭司。 Amen。 你不是追随屏幕师或任何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人。 Amen。 你要追随我们所传讲的那位。 Amen。 不要追随高举他的祭司，要追随他，约柜，主耶稣自己，追随他。赞美主。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，要量2000肘，不可与约柜相近，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，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，你们向来没有走过。哈利路亚，神说，我要行在前面，要在你和约柜之间相离2000肘。这真是太奇妙了，大概是3000英尺，2000肘约为3000英尺。神对以色列人说，好，退后，不要靠近约柜，让约柜先走。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，当约旦河一路被推回到上游时，他们看见约旦河分开，他们不会认为这是因为他们，不是因为人，是因着约柜，他们甚至还没踏入。而这2000肘，圣经中没有微不足道的细节。耶稣来大约2000年，仔细听，你知道，圣经说神应许了亚伯拉罕，耶稣将要来的应许，你猜怎么了？耶稣在约旦河受浸，离亚伯拉罕时代大约2000年。我们还有其他要看的，他进到约旦河象征死亡，他不必死，对吗？他无需死，他从未犯罪，他的死单单为了我们，因为他爱我们。 Amen。 但请注意，我们的时代，我们距耶稣时代也有2000年。 Amen。 所以耶稣在应许赐给亚伯拉罕2000年后来，然后对我们来说，我们这个世代， Amen。 在耶稣进到约旦河的2000年后，我相信我们将经历死亡被胜过。哈利路亚， Amen。 我相信我们会看见死被放在我们脚下，因为圣经说最后一个仇敌将被放在我们脚下的就是死亡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的名。而当于基督徒，当他死去，他们不会经历死亡。让我告诉你，这个他们的心脏停止跳动，即使他们发生事故、车祸或其他意外，我相信神带走他们。在他们经历任何事之前，我相信神会这样做。对基督徒来说，死亡不再有毒钩。 Amen。 但圣经说我们的姿态不是看向死亡，包括肉体的死，而要仰望主从天上来为我们而来。 Amen。 在背题中，赞美耶稣的名。我相信 耶稣进入约旦河2000年后，我们将进入胜过死亡之处，因为约旦河代表死亡 ，Amen， 代表审判。耶稣进去为我们清除了，赞美主，清除死亡和审判，为我们开一条道路。哈利路亚！还有另一件事发生，圣经说他们正在走过去，抬着约柜的祭司站定在河中，而人们穿过一个接一个的走过去 ，Amen， 他们都走过去，直到12个支派都过去了。注意圣经怎么说 ，Amen， 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，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，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。我相信凡真正重生的人将全部到达另一侧。 Amen， 你不会迷路。你知道，我相信所有被血救赎的人最终会与他同在，赞美主。 Amen， 全部到达。但同样，我不希望你这样想，迦南象征天堂，那不是天堂，因为在那里有仇敌，他们必须战斗。但红海和约旦河之间的区别在于，红海是他们旷野之旅的开始，然而约旦河是他们旷野之旅的终点。哈利路亚， Amen， Amen。 我们要知道这是旷野之旅的终点。各位，愿神兴起仆人，有使徒能力和属灵智慧，能完全的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我相信基督徒将很快的从埃及进到迦南。 Amen， 无需在旷野中流浪太久。愿神兴起仆人，有使徒能力和属灵智慧，能完全的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我相信基督徒将很快的从埃及进到迦南。 Amen， 无需在旷野中流浪太久。但因为有缺陷的教导和教义， Amen， 人们在流浪， WOWA 不断的流浪。 Amen， 他们试着找到自己的路，但神从未要他们流浪，他们在不信中流浪。另一点，当他们从埃及出来时，出来了却没有进去。 Amen， 这次当他们跨越约旦河时，他们进入应许之地。哈利路亚，神不会只把你带出来待在外面，神把你带出来要带你进去。他带他们出来，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。埃及在希伯来文是 Mizraim， 是 Mizraim， 意思是双重压力，双重压力。他带你从奴役之处出来，离开压力之处、黑暗之处。 Amen， 这就是我们。当我们重生时，他带我们从这一切中出来，他会带我们进去。不要满足于只是被释放，而是看见你要被带进哪里，被分别要进入的。哈利路亚， Amen， 这就是约旦河的教导。我们被分别要进入的就是安息。在新约中，神说我的土地被称为安息之地，是安息之处。 Amen， 对他们来说是地，对我们来说就是安息。 Amen， 这是一个城际之处，是流动之处。注意，不仅仅有奶与蜜，这表示是丰富的且超级丰富，流着奶与蜜，一个富足之处，一个供应之处。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，非你所装满的；有凿成的水井，非你所凿成的；还有葡萄园，非你所栽种的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一切都是基于另一位的工作。我们享受安息。 Amen， 安息不是无所事事，安息是信心的姿态，在耶稣所成就的一切，我们享受它。Amen， 向主表示感恩的方法之一，就是为他所做的一切感谢他。Amen， 所以基督徒总是求求求，而没有明白他们的眼被开启，晓得他们已经拥有的，并为此感谢神，赞美耶稣的名。朋友们，我们被分别进入自由，当他们踏入那地时，他们就完全自由了，离开捆绑，进入自由。Amen， 走出压力，进入安息之处。哈利路亚，供应之处，赞美耶稣的名。哈利路亚， 听着，迦南还有许多未得之地。阿们，你知道这一切什么时候发生？弟兄姐妹啊，我需要告诉你，有一个认同原则，就像神告诉我们要在基督里看自己在罪中死，然后是罗马书七章在律法上死，在基督里。同样的，在这里是约书亚从十二个支派各找一个人，从约旦河上取十二块石头啊，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。其实圣经说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是巨大的石头，很重，他们扛在肩上啊。约书亚说这是神吩咐他的，把石头放在另一边作为纪念。阿们。另外十二块石头在旷野这一侧，十二块石头来自约旦河， Amen， 从河中取来的，放在另一边作为纪念。然后在这一边， Amen， 十二块石头是从旷野中取出的，放在这里。石头的出处就是河中央，我相信石头今天还在那儿， Amen。 但是这十二块石头代表什么？这里和那里的十二块石头这是认同。十二块石头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，也代表你和我， Amen。 神的百姓，我们已进入死亡， Amen。 我们的旧人走入死亡，死了，消失了，赞美主。我们在基督里复活，在死亡的另一边， Amen。 进入应许之地，赞美主，进入我们在基督里的产业。神说，我希望你永远记住这一点，十二块石头是纪念。你知道，我和教会牧师几年前我们去到吉甲，我们看见一个地方形状像是用石头造的。事实上，这就是为什么约书亚说，看约书亚怎么说，正月初十日，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，就在吉甲，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。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，约书亚就立在吉甲，就在另一边的吉甲，在耶利哥附近的应许之地。那是他们放十二块石头之处，就像我说的，我在那里，整个吉甲就像一只鞋的形状。这让你想起了神对约书亚所说的话，你的脚所踏之地都是你的。就在中心某个地方有许多大石头，那很可能是约书亚从约旦河取来的石头。 OK， 还在那里。 OK， 我要告诉你，事实是在另一边，神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复活的，我们的旧人在约旦河里死了，祭司在水里等着，大家都过去了，到最后一个人跨过，十二个支派最后一个人走过了， Amen。 当祭司从河里出来时，砰，整条河的水， Amen， 全约旦河的水全部回流，将一切淹没， Amen。时候到了，恩典的邀请即将结束，最后完整的审判将发生。 Amen。 对相信的人来说，我们永不会见到审判，因基督为我们除去审判，但那些不信的会有审判。我们神复仇的日子，圣经谈到主的再来， Amen。 这一次是要改正世界，赞美主。有趣的是以色列离开西乃山时，在律法颁布之后，圣经说约柜在前头行，就像祭司们抬着约柜，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，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。但在其他时候，在他们流浪时，约柜都在他们行旅的中央，十二个支派行走时，约柜在中央。这让我想起以色列牧羊人牧养羊的方式。多年来，即使到今天，贝都因人还在做同样的事。要知道，当阳光明媚时，你会发现牧人会先走，他们走在前面，但是因为羊可以看见他们，羊需要看见牧人，这就是他们找到安歇之处，这是他们不害怕的原因。 Amen。 因为他们甚至害怕流水，所以牧羊人必须找到安静的水源。从字面上看，希伯来文是安静的水边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的事啊，平静的水 ，Monuka， my in， 安静的水。所以当牧人走在羊的前面，羊能有信心看见牧人，跟随牧人。天色渐暗时，甚至在今天的贝都因牧羊人，你会发现牧人会后退，走到 他们中间变得非常暗，他会在羊群中间，他在羊群中间 OK 一直在说话，非常有趣。 Amen。 白天他就在前方，羊可以看见牧人，到了晚上几乎看不见，他会后退，后退到羊群中间，一直在说话。因为当他说话时，我儿子问我他在说什么，我说我不知道，但他可能在和羊说话，他可能会编一些东西，因为羊会得安慰，只要听到牧人的声音。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难怪天黑了，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是在前面，他与你同在，他与你同在。赞美主，耶和华在旷野中带领以色列的方式非常像牧羊人带领羊群。 Amen。 有时在前面，有时候在中间。 Amen。 就像约柜先行2000肘。 Amen。 他为我们所有人死。Amen。 为我们所有的人开道路。赞美主，耶稣感谢你，耶稣感谢你。任何人说，屏幕师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我想信靠基督，我不想在埃及，我想在应许之地，我不想在捆绑中，我想得自由。哈利路亚。朋友们，当人子释放你，你就真自由了。如果你想信靠基督，现在和我一起祷告。 Amen。 从你的心里说，亲爱的天父，从心里说出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赐下爱子，我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。基督为我所有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担负我所有的审判，除去所有的一切。天父，感谢你让他从死里复活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我的救主，我所有的罪因耶稣的宝血得赦免。我现在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，死亡和审判在我身后。天父，我期盼美好的生命，更丰盛的生命，有你的同在，有你的保守，在你的爱和你的关怀中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赞美主。如果你做这个祷告，神的儿女，这就是现在的你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你已经从黑暗的国度进入他爱子的国度。哈利路亚。Amen。 你不再是那旧人，已经是新人，你不再活在肉体中，乃在圣灵里。赞美主。